本科时，我和两个室友成了闺蜜。在我们的铁三角关系中，我看到自己的嫉妒、骄傲和控制欲。读研时，我决心认真诚实地写论文，不作假，论文却因故无法发表。为拿到学位，我也不得不找编辑谈价格、买版面。想到就这样妥协，心里很纠结。然而，最后期限马上到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90后女孩向闺蜜道歉，毕业论文不作假。文溪水。我从小和母亲一起信主，离家上大学后，室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也看到我每周都去教会。我有空就会问他们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教会，不过很少有人回应。后来有几个室友愿意去参加教会的圣诞活动，其中一个结束后对我说，我很喜欢你们唱的赞美诗，感觉很美。我随之邀请他去聚会，他欣然同意了。另一个室友在经历一些事情后，和我坐在图书馆的草坪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谈到我的信仰，自然也就顺利带他去了教会。虽然才接触信仰，但他们俩很热心，很积极，和我一起频繁参与教会的活动。小组的户外活动、英语角、传福音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俩与教会的肢体有很好的互动，相处很愉快。我们三那段时间真是形影不离，其他人都戏称我们是铁三角。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彼此，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我从小比较独立，很少和人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和控制欲。有天晚上小组聚会结束，我们按照惯例走路回校，走到一条岔路口，平时走到这里都没啥争议，但那晚我说走这个方向吧，一个姐妹说想走另一个方向，于是分歧出现了。本是一件极小的事，但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导权，便对他说，你想走那条就走那条吧，我还是走这边回去。说完我就独自朝自己选择的方向走了，也没理他俩。回到宿舍，我们互不搭理，我感觉被他俩同时抛弃了，心想都回来了也不主动给我一点解释。那个晚上我心里有点不爽，对他俩存着怒气。次日早上，我们去集体灵修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说，我感觉很别扭。昨晚的矛盾都还没解决，怎能坐在一起安静灵修分享呢？心里还在期待他俩主动给我一个解释，但越这样想越生气，好像他俩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欠我一个交代。没过多久，很奇怪的，心里竟冒出一个声音，你应该主动和解，跟他们道歉。于是心里一惊，当头被喝住。想想自己一向那么骄傲，很少轻易低头，我以为谁先迈出那一步就是代表谁错了，而我还不觉得是自己的错，怎么办？ 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自己去主动和解，因为我很珍惜与他俩的情谊，不想因为这一件小事就造成隔阂。其次，自己作为基督徒，怎么能连主动道歉的勇气都没有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这样的主动不是代表软弱，而是顺服神的表现。犹豫过后，我主动和他们沟通，对自己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与骄傲向他们道歉。他俩很快回应，其实提出自己想法的姐妹性格也是比较有主见的，她就觉得为何每次都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呢？她提出自己的想法，就想着我可以妥协一次。另一位姐妹觉得怎么走也没关系，但由于他俩是先结识的，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事后我们一起祷告，在神面前认罪和感恩，和解过后，一种心得释放的喜悦油然而生。事后我反省自己，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性格强势，所以有时候他俩遇到一些事情不会立刻和我分享，而是私底下分享更多，我对此心生嫉妒和不满。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回答说，看到你总是很坚强，也很被神祝福，我们没你那么坚强，所以不敢在你面前表露自己的软弱，怕被你论断。听到他们的回答，我很受打击，原来我是如此骄傲好论断，以至于我最亲密的姐妹也没法向我敞开真实的自己。我知道这是我身上很明显的一个罪，神只不过借着他俩的口提醒我，我必须改变，必须对付这个罪。每次和他俩闹矛盾，我都会被提醒，是不是骄傲驱使我做什么伤害他们的事了。感恩的是，有过第一次的提醒后，后面再发作时，我会更敏感地意识到这个罪躲在哪里，我深知罪会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最终使我想要靠主胜过他的动力也更足了。一番经历之后才知道，谦卑真的是很难学的功课，但又是必须去学。
欢迎收听境界，
大学期间我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学会了感恩。我以前很少提感恩二字，仿佛一切美好事物降临到我头上都是理所当然的，遭遇一点点困难却很容易抱怨。有一天我们三灵修时，我祷告中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耶稣受害被钉十架的情景，想到耶稣本是圣洁无罪的神的儿子，竟然为我这样骄傲败坏的人死了，心里倍觉亏欠，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一瞬间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恩典，原来这份看似理所当然的祝福根本就是我不配得的，为何我还不满足不感恩呢？后来在学院综合奖学金的评定中，第一次公示结果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等奖的名单上，等到第二次公示，名字竟然落到二等的位置了。当时很不解，我的专业成绩名列第一，为何还得不到一等奖学金？本想去追问辅导员，脑海里闪过一个意念，神的恩典够我用，即便不拿一等奖学金， 神也不会使我缺乏。心里很快就释然了。大学四年，我缠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种书籍，希望能对以后的人生有点明确的指导。每次问牧者如何才能知道神对我未来的带领时，他总是告诉我，作为学生，目前就当在学业上荣耀神，因为这是主托付一个学生做的工，其他的事以后会慢慢明白的。于是我把学业视为现阶段神托付给我的使命，不敢马虎，专业成绩一直排名前列，并顺利获得保研资格。保研填志愿的时候，因为前面填的学校没有动静，心慌之下急忙换了另一批，顺带填上了川大。谁知刚填完川大没多久，学校就通知我去面试，同时也收到了南开大学的面试电话。不巧的是，两个学校的面试时间在同一天，心里有点纠结。不过没几天我就决定要去南开大学，因为一直居住在南方的我，觉得趁机去体验一下北方生活也不错。于是我准备好订机票，网站上的票源明明很充足，但我几次预订都以失败告终。折腾到半夜，多次失败后，我只得先作罢。第二天刚好是主日，聚会结束后，我把保研学校的选择和昨晚订票失败的事情告诉了身边的姐妹。她们听后竟都说成都也很好，而且分享了她们了解的当地的属灵资源。我心里很受感动，就决定改去川大。我决定继续读研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稳固自己的信仰根基。奇妙的是，当天下午订票时，马上就顺利出票了。随后，虽然面试和笔试自我感觉不太好，甚至怀疑被刷下去，但神没让我白跑，最终成功被川大录取。我同时开始为读研期间合适的委身教会和灵命成长祷告，回头看，我的祷告神都应允了。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很放养我们，一学期就见一次面。我很尴尬，不知道要忙什么。这么清闲的日子过下去，毕业了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呀，更是愧对神。在上完第一年的专业课后，我就主动跟老师说，学院毕业拿学位证时，必须要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虽然普通刊物就可以达标毕业了，但我想认真做一次研究。我当时以为自己写一篇好的论文，发表在一个高质量的刊物上，就是在尽一个研究生的本分，就是在荣耀神。导师后来给我的题目是国内少有人研究的话题，而英文资料中直接与我的研究题目相关的文章也不多，因此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深感不易，好多次好几天不知如何动笔。每次遇到难题，我总会祷告求神帮助。感恩的是，神一次次给我亮光，让我能继续下去。当我无比期待地把写好的文章投出去，结果却超乎我和导师的意外。因为我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基督徒，多家刊物的编辑都回复因题材缘故不宜发表。导师说他也忽略了大环境，劝我另写一篇。这对我真是当头一棒，但我不愿意放弃。我对神说，这是你帮助我写出来的，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待他。 然而历时大半年不断遭拒，眼看六月毕业在即，学校要求五月之前必须有文章见刊，否则不授予学位。当时心里压力很大，好多个夜晚向神哭诉。每天早上去图书馆第一件事情就是灵修，若不先读神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面对。同学知道后就劝我，随便拿一篇你之前的课程论文去发表嘛，毕业要求是公开发表的普通刊物就好了，这很容易做到，先保证毕业顺利，后面的这篇文章慢慢投。很多同学为了保证毕业，拿一篇短小的课程论文，花点钱买个普通刊物的版面费，就可以顺利毕业了。但是在我主动和导师说自己想要认真写一篇论文拿去公开发表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要以那种方式来应付毕业。室友问，你为什么不那样做？我觉得那样做不好。其实我心里想说，那样的方式与我的信仰不符。自己这样坚持的时候，尽管有压力有泪水，但神让我并不孤单。一位读博的姐妹和我分享她论文发表的经历，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至今我都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神是不误事的神。最后期限临近，我自己也感觉学位证无望，因为即便有期刊接收我的论文，也不可能在五月份之前见刊。某天，同门一起吃饭，其中一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发表论文，很惊讶。他说有认识的编辑，若需要可以立刻联系，一定能保证顺利毕业。我竟然答应了，并要了编辑的联系方式，打算赶紧缩减一下本科写过的一篇论文应付毕业。我和编辑谈好了价格和发表日期，只等明天把文章改好发去。然而和编辑聊完后，我心里很不平安，觉得这样放弃之前所坚持的很受责备。于是默默决定明天要和一位成熟的姐妹聊一聊再做决定。本来我打算去找那位在读的博士，谁知第二天在食堂吃饭时遇到了另一位姐妹，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平时我们交往不多，见面只是匆忙打个招呼就走。这次我刚坐下准备吃饭，她已经吃完了，却主动走到我桌边和我聊起来。一开始我没打算说什么，只是听他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越来越确信神透过他在鼓励我。我于是很自然地和他分享了我的苦恼。姐妹听完后并没有给我什么建议，只是对我说，要相信自己心里的判断，如果觉得一件事是不好的，就不要去做，不管什么困难，神都有办法为你开路。聊完之后，心里如释重负，虽然还是不知道神会怎样开路，但我会坚持原来的选择，不再害怕，相信神会看顾。回图书馆的路上，我整个人都十分放松，满心喜乐。坐下没多久，突然接到牧者的电话。我曾把自己的困难告诉牧者，希望他们代祷。电话中他说，以前教会的一位会友现在正在某基督教刊物任编辑，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于是牧者把对方的微信发给我，我把文章根据他的建议改了几次，最后拿到匿名评审的时候，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一路的折腾和等候，终于有了结果。 这位会友其实很多年都没联系过教会，这次突然有事主动联系牧者，牧者就把我的事情和他分享了。虽然一波三折，神却借此熬炼我的信心和耐心。经历这时候，我真知道人的软弱，哪怕前一秒你还觉得自己可以依靠神，谁知道下一刻你还能否继续立定呢？所以操练信心是每时每刻的事。昨天的得胜不保证今天依旧得胜，而即便我有软弱，只要回到他里面，愿意真心依靠他，他总会赐下安慰和鼓励，使我重新得力，让我更深信靠我的神。
我们是光，我们无需隐藏，等在灯台上，照亮一切黑暗。什么捆绑，什么罪的影响，无需惧怕，因为有爱。罪恶的城，迷失的灵魂，与罪争论，渐去失灭亡，流泪撒种，生命的福音，破碎重生，见证永恒。原本没有未来的努力，可以死而复活的自由，自由，自由。因为准备维系的福音，发生不可思议的拯救。世界中死去，福音中新生，新的一无所有，新的一无所缺，新的毫无保留。黑暗不能胜过，就是在基督里，有得胜的喜乐，向罪而死，向主而活，末日审判，无需自我证明，圣徒勇猛保守，就单单信靠。自由，自由，自由。 中心声，新的一无所有，新的一无所缺，新的毫无保留。黑暗不能胜过，就是